们唱一段诗好不好呢？唱一段诗。第九讲，基督徒的婚姻和丧事。基督徒的婚姻和丧事，我们读几处圣经。林前九章二十三节，林前九章二十三节，就是说所行的都为福音的缘故，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林前十章二十三节，这个我们行事都要叫人得益处，造就人。凡我所行的都要造就人，凡我所行的不都有益处。这是林前十章二十三节。再有林前十章三十一节，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。好，我们总的来读这句经文，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婚事、基督徒的丧事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件大事。基督徒的婚姻要解决了好的话，我们的教会后继有人。如果我们基督的婚姻，我们长者 年长的人不注意这个问题，没有在对他们有个正确的教导，等到走错了路，教会是一个亏损，对他自己也是一个损失。我们对于婚事和丧事这样常见的事情，我们的目的和看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不管怎么做，我们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还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另外叫人得益处，第三叫人叫神得荣耀。在这种三种原则之下指导你来处理这两方面的大事。首先我们谈谈婚姻观，基督徒的婚姻观。第一处圣经创世纪二章十八节，基督徒的人生观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，什么帮助他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， 神说按照我们和我们的形象造人，同时怎么样呢，就把管理地上的空中的鸟，海中的鱼，这个地上的爬虫昆虫走兽，管理权交给了亚当和夏娃。另外还有一条原则，临后六章十四节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异母。这一条法则是非常重要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异母。希伯来三章十三章四节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不可污秽，苟合行淫的人必要审判。最后我们再注意，就圣经诗篇三十四篇第十节，少壮狮子还缺失忍恶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好，关于婚姻的问题，我这引用的经文就说到这里。从这儿我们清楚，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什么？神当初造男造女，知道造了亚当一个人，交给他管理地球的重任担当不了，而且要造一个助手帮助他，这就造了夏娃。所以两个人配搭在一起，一正一负，干什么？共同担当神托付他的重任，完成神的托付的大使命。而且神应许他们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人类，这正是神的应许，遍满生养众多，生养众多。所以说既然这样一个重任，那很清楚，那么你选这个配偶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可以随便乱选择呢？你知道神托付你的重任，你比如说你是个蒙召的人，或者我是个奉献给神的人，我要一生要服侍主，那么你神给你找一个配偶助手帮助你，你帮助你干什么？帮助你来一通完成侍奉神。人今天人的世界观是婚姻观，什么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，别断了烟火，这是人低级的趣味。神那里神圣的婚姻观是什么？让你二人成为一体，是不是生育后代也是个敬畏神的后代，帮助你二人成为一体，互相帮助，一正一负，完成神交托你的使命。换句话说，你一男一女俩人是个同工的关系，一同来侍奉神，这是基督徒的婚姻观。所以圣经就给你告诉你了，信不信的原不什么，原不相配。既然神托付你的工作，你在神面前有负担，那么你找了配偶，不管男的找女的，女的找男的，那么一定是不能找一个不信的。作为一个弟兄，你不可以娶一个不信的女子；作为一个姊妹，你不可以嫁给一个不信的男人。在我这一生当中，不是我卖老，至少我也回了人生，活了将近80年了，70多岁了。我们年轻时候活过的，凡是在这一条信的不信的原不相配，没有尊重神的话的人， 在我这一生都说观察的人没有一个好结局。这指的什么说的？指着信仰说的。不是说你比如说你娶了一个，你是个基督徒，你娶了一个女子，女子的父亲是什么部长，那不要问了，那世界很通达了，那还有汽车呢。我不是指到物质的问题，指到信仰问题，没有一个好结局，没有一个，只有半个，半个严格说也不叫好结局。怎么叫半个呢？这位姊妹是我们叫老大姐，嫁给一个专家教授研究员，地位都有，他是续弦，给人续弦。那个原前方的子女们对他都很孝顺，都很孝顺，也尊重他的信仰。他要读经祷告的时候，他那个老专家那个老丈夫悄悄悄悄的就躲开那个房间，意思说我不要干扰你祷告，你好好祷告，他就躲一边去了。但是他自己不祷告，他不信。就这位老姊妹，你说多么好啊，子女对他也好，他见着我面的时候当面跟我讲，喊着我的名字，弟兄啊，我心里头苦啊，我苦啊。我说大姐呀，你苦什么？你的老丈夫又是有专家，又有地位，又有学问，经济各方面都很顺利，都很满足，你怎么苦呢？哎，我苦啊，我苦啊。我问他苦什么？我们俩是同床异梦，我们俩他研究他的，我研究我的，他研究他那个科学，我研究我的科学，到时候睡觉的时候跑到一个床上来了，他做他的梦，我想我的主，没有共同的语言呐，我苦啊，我苦啊。各位，我说的半个好的就是他，那还有挨打挨揍的呢。我们的姊妹嫁给他以前，那个男人就是坏，我告诉你说，坏男人比女人坏，可能鬼炸了。这个男人要追求这个姊妹，那姊妹说，那我信耶稣的，我不能嫁给你。哎，那你信耶稣我也信吗？你在一块信吗？啊，也一块混到教堂里头聚会祷告，站进来跟人一样样，等到一把姊妹得到手里头，马上就变卦了，连会都不去了。姊妹说，你不是跟我说的吗？我跟你说什么了？我的目的是要逮着你，我今天把你逮着我手里的了，我信什么？我信，我才不信呢，而且还挨揍，还要挨揍的，挨打的啊，就形形色色。还有的弟兄气的跟我说，哎呀，活不了了，不能再活下去了。我说这咋办？我跟他闹离婚，我跟他闹离婚。我说你错了，你第一步走错了，你再闹个离婚，错上加错。我实在是跟他没法活了。我说那你就得受着，谁叫你不尊重神的话的呢？现在还受着呢，还在受着。我到他家去了，弟兄有心服侍神，礼拜天聚会，礼拜四什么祷告会，礼拜五什么什么妇女会什么会。这个人他的妻子就是，你整天你聚个礼拜天聚会就算了，你今天又是查经会又是妇女会，没完了，就当着我面讲的，你就不能陪我到五一广场逛逛马路，都逛逛百合店，你就不能陪我都弄到你那个主啊主啊主上去了？你两人吵架，我的弟兄气得不行了，闹离婚。我说你离不了，圣经有离婚的原则， 你第一步迈差了，第二步你就受着吧，你就那怨谁呀？所以我说的话，这是我经验之谈，一生之中所见到，在这个问题啊，不尊重神的人，我们那一会儿年轻人，如今都七十多岁了，没有一我所认识的没有一个好结局。所以我今天不能不给大家青年弟兄姊妹提出个警告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你一定要好好尊重神。圣经说着，信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能同负一个。怎么能同负一个？他没有信仰，你有信仰，你俩谈的是一回事吗？你信的是耶和华创造天物，他说是猴变人，你俩怎么往一块谈去？你俩，而且不但如此，你还影响子孙后代呢。那子孙后代在你，在你妻子，在你不信的爹的影响下，一个一个的一直坚持到底。这人有个特性，受好的影响难，受坏的影响容易的。所以你看看，大凡一方面信主，另一方不信主，所生下的子女大概是都是不信的多。原因什么？他有后边一个，有另一股劲儿，他拽着扯着孩子后腿，可怜不可怜？你到上天堂了，你的孩子，你所生的一帮孩子怎么办？所以我劝青年弟兄姐妹，这个问题一定要好好祷告主。我相信什么？诗篇34篇，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，这我确信这句话。只要你好好敬畏神，神绝不亏待你。你不要想人为的办法，神不亏待你。好了，你一旦结了婚，好了，我还认得一位姊妹啊，她给我外就是外地的，给我写信打电话，说是啊，有人给我做介绍，他脑袋上有个圈儿，然后这还不说，你说他是教书的老师，为人人品很好，你说我可以不可以和他谈关系？问我，我说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好了，因为我说不可以，实际的私欲发动，最好还可以。那么我说他能听吗？他还想可以，不走我的一条路线了，不问了。他问谁去了？问我们全国大教会的前边的几把手某某人，请问人家去了。你看这位负责人，没有信仰的人，你看给出了什么主意？当然喽，你有信仰，神要给你预备一个有信仰的丈夫，当然最好喽。不过呢，只要人品好，我看你就嫁给他吧。不但这样呢，我将来给你们证婚。说这姊妹接到他那一封信，又给我来信。你说不行，人家某某人有权有势说行，我再问问你到底行不行？我回信我说不行，说着不行，最后怎么样？还是嫁给他了。嫁了以后10天的功夫都蹬了腿了，仅仅10天的夫妻又离婚了。各位，这种悲惨的事情太多了，原因就是没有尊重神的话。有人问这个，那信的不信的原不相配是指着婚姻说的吗？还有人问我这个，那我也请教过别人，那原文的字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这俩字就指到一种的配合，比如说驴和马啊，马和驴不是一个种子的一种配合，就叫信不信原不相配，这话是指的一种配合说的。那换句话就是指的包括婚姻的问题。这件事弟兄姊妹不能不谨慎，一步迈差了， 毁之万矣。人就是败坏的，你有信仰，他没有信仰，最后结果是不信。他们当场做试验，我有信仰的，我站在台上，站在桌子上；你没有信仰，你站在地上，你是属世界的吗？咱俩拉手，你看咱俩拉，是我把你从地上拉在桌子上，还是你把我从桌子上给我拉到地上去？你们猜想猜想，是怎么一个后果？
拉到地上，
是不是？这是一定的，一定的。所以好多基督徒啊，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求神施恩典。年轻弟兄姐妹，这关要一定要坚持，一定要坚持。离婚也有，也有原则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什么？就是除非为了淫乱的缘故，一方有淫乱发生了，你这方可以提出离婚。但是我再补充一句，对方有淫乱了，不等于你必须和他离婚。这话听懂听不懂？听懂听不懂？他有淫乱了，你可以跟他离婚，但不是说他有淫乱了，你必须和他离婚，明白吗？如果你对方有他有淫乱了，你凭着主的爱心，你忍受的这种一段的心情的苦痛，你能够凭爱心等候他，为他祷告，有一天的回转，你的婚姻关系仍然还是夫妻，这样更为美好。不是说动不动的一什么就离婚离婚离婚，基督徒的离婚除了为了淫乱，不为淫乱不可以离婚。当然你不听神的话，你就随便乱来，今天就不在这里讲这份了，没有讲你随便，还按照圣经的教导，对不对？另外我们这个做的这个婚姻的问题，在你选择对象的时候，婚姻观既是如此神圣，你一定要谨慎，一定要谨慎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曾经在我年轻时候受过一段神的对付。什么对付呢？就说呀，那时候神把我在摆在学生中间，我们的学生聚会有150到200个人，都是我们那大的17、18、20来的。那么神把我摆到出头露面的位置上，所以我就立志不谈婚姻，不谈，免得遭到大家的误会。好啊，200多弟兄姐妹，其中有一半是姊妹，你不要问，你怪不得你那么好的显得火热爱主，你目的性你是挑呢，可是挑够了你，我怕落到这个名，所以立志不谈，不谈，一本正经，不谈不谈，不等于你没有，里头有一种需要，老有一个要找姊妹的心，这个心呢压在心里头，不敢往外讲，就闷在里头，所以非常的苦闷，憋得没办法了，这就找了一个老大姐。这个老大姐呢是一辈子没结婚的老童女，我去找她去了。我一谈到我心里头，为什么老有一个要觉得找个姊妹交个朋友有这种心呢？老大姐把我批评一通，邪情私欲，认罪悔改，就这么答复的。回去就邪情私欲，祷告主啊，邪情私欲，认罪悔改。就祷告主啊，捆绑撒旦，捆绑撒旦，主暴雪洗净，整了弄了就去，那股劲儿还下不去，又找了第二个老处女，因为她是我们老大姐，问了她，结果答复的仍然一样，邪情私欲，认罪悔改，再悔改也悔改不，也悔不下去，那个意思还在里头。当然呢，我说没有对象的。 不是张三李四我看见了，不是，就是这方面的需要，并没有目标，懂不懂啊？苦啊苦啊，这样折腾了大约有两年呢。站在弟兄怎么当显得一本正经，心灵里都苦啊，对这个真理不清楚。尤其我这个人你说也怪，这不是好出头露面的人吗？一见女孩子害怕，怕女孩子。就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，我爸爸让我办事去，到我爸爸朋友家去，一见见我们那个姐姐比我大一岁两岁，我就往外跑，就这么样一个老对于那个女孩子怕，有个羞愧的感觉。说你看我能说会道的，好像哈、啊，其实我怕女人。完了再来一个这方面的感觉，来个邪情私欲，认罪悔改，说呀没办法了，苦的。我就没办法，我去找王明道老仆人去了。我找他之间呢，真就经过一场思想斗争，因为他讲起道来大有能力，像一把大锤子，拿把心给你敲碎。那么有能力，再给我来个邪情私欲，当敲压，我说我这人就完了，我这个，所以就不敢见他。可是逼得没办法了。也再没有老处女了，就那么两个老处女都已经达到有结案了，没办法憋得我找老仆人去了。我还记得我那个样，跟人谈话的时候那个切头切脑那个劲儿，敲人门来请进，人家正在写作呢。我说叔叔啊，我不多搭叫你，搭叫你十分钟，你说吧你说吧，我就说这个。人家老仆人你说啊、哦、你多大岁数了？哎呀态度非常温和。你多大了？我说二十四了。二十四了不小了，二十四不小了。一个人活到二十四，不管弟兄不管姊妹，也就长成熟了。所以弟兄有个找姊妹的心，姊妹想找弟兄的心，这是个正常的现象。这个答案正相反，不是邪情私欲，是个正常现象。然后就告诉我了，不要往下压，不像一会儿捆绑撒旦，一会儿包修洗净，一直往下这么对付自己，不要，你只管把它端出来，端在神的面前，诚诚实实告诉神我有这个需要，你看看神有引领没有？是这样，这样的心灵就得释放了，就干脆向神就公开祷告，主啊，我有这方面的意思，我看看主引领有引导没引导，这就不一样了。原来应往下压，所以到今天神让我学了两年这个功课，我靠主恩典说，青年男女的婚姻的事，到一定年龄。用不着你说，我要张嘴能说到你点儿上去，我知道你想什么，我明白，因为我受过两年的苦。所以我劝弟兄姊妹，到一定年龄找弟兄，弟兄找姊妹，不要在那儿脸发红，一说姊妹啊给你介绍个对象吧，轰脸就红，红什么劲儿的，红什么劲儿的，只要方法得当，目的正确，是不是？然后你看看有神的引领没有，寻求神的旨意，只管这样解决这个问题，到时候有神的预备一解开，哎呀都得一处，你蒙一处，对方蒙一处，双方父母都得一处，教会蒙一处。这是一个婚姻上的对付。我再给你做个见证，神在婚姻上可是让我是受到一些个折磨。什么？我的同学，班上的同学有个姊妹，这个人有肺结核呀、啊，动不动就不上课，不来了，不上课了，因为发烧了，肺结核不要发烧就发烧了。那么我就有责任给他补课呀，对不对呀？这是很自然的。 我给他补课了，过两天他又不来了，不来了我再补课，补来补去的补出，他补出感情来了，我是不动于衷，我没有任何想法。等到快毕业的时候，他跟我提出了，弟兄啊，听着啊，听着，弟兄啊，我祷告清楚了，咱俩是一对儿啊。我一听这个我就凉了半截儿，我说我咋没想到咱俩是一对儿，因为说实在话我一点不喜欢他。我求神怜悯，我今天没有意思在这儿败坏他，好在他也不，你们也不知道他是谁，那个腰长得跟钢厂，小矮个，面貌没有嘉兴美容，使人可羡慕，一点没什么可羡慕的地方。哎，是小矮个，完了还是肺结核，完了这个我特别不满意地方，这个姊妹的性格是叽叽喳喳，乱叫我乱喊，这种叽叽喳喳的类型，我最不喜欢这种性格，他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，这个事儿，换句话说，我一点不喜欢。问题在这儿，人家祷告清楚了，你咋办？今天这个问题轮到了你啊，你咋办？人家问你了，弟兄啊，我祷告清楚了，咱俩是一对儿，你咋么应付这件事？论喜欢是真不喜欢，那么你怎么办呢？你咋办呢？你问你自己啊，这都是真事儿啊，你咋办？感谢天父，我咋祷告？你祷告不祷告？这个事儿来了，轮到你祷告不祷告？祷告。万一祷告说主说是怎么办？祷告一天，你说的痛快了，我祷告，你祷告，我才不相信呢。这个事儿轮到了你就肯痛快会祷告，没那么便宜的，也没那么痛快的。经过我眼流泪，我心破碎呀、啊，这叫破碎心肠祷告。我不是奉献给神人。轮到这个问题，昨天我说了半句，神考验人，最好的考验婚姻的问题，最考验你。你奉献给神了，你侍奉神的人，面对人家说咱俩是一对儿，你咋办呢？你祷告本身就是不错，还肯祷告，你往哪个方向祷告？有两种，一种祷告，主啊，万万不可呀，就是求主撤退吧，让他别再提这个事儿了，我们俩拉倒吧。你是想干脆溜走，这是一个往不成功的方面祷告，对不对呀？来摆脱你这个苦境。另外一种祷告，主啊，我不喜欢他，但是今天我是侍奉，我是奉献给神的人，我不喜欢不算数，你是我的主人，我要求你喜欢，你要说这个事情就是给我预备的，主我也阿门。这种祷告，这是第二种祷告。这种祷告你这么一祷告，主说就是，我就认着了，我就顺服了，就接受这个我所不喜欢的东西。因为你不是奉献给神了吗？在这个问题就考验你了，到底你真奉献假奉献？天父能给我做见证，我是第二种祷告。这个祷告我给起名叫我眼流泪我心破碎，扎心的祷告，扎心啊，破心的祷告啊。在神里面，主啊，我真不喜欢，然而就跟主耶稣克西马尼的祷告，哇，主啊，倘若可能把他撤去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谁意思？照你的意思。我不喜欢他，但是主是你的旨意，我不喜欢也得变成喜欢，我也要顺服你。这样的祷告叫第二种祷告，就叫我眼流泪我心破碎祷告。 天父能给我做见证，我是第二种祷告，把自己破碎了祷告，没有自己祷告，只求神的旨意向我显明。各位，这个事轮到你，你做到做不到？你肯这么样祷告吗？你肯吗？你就是祷告了，主啊，万万不可的事别成了，别成了，你感动他，叫他撤退吧，别在最后追着我了。你是这样想逃避？谢谢天父。这个女孩子也跟他妈讲了，他妈和我妈在一个教会，有一天他妈就跟我妈说了，大姐呀大姐呀，点的我名，他是我半个儿子啊。我妈老太太文化就琢磨着，怎么我的儿子变他半个儿子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老太太琢磨好几天，有天憋不住了，问我，孩子，我问问你，怎么谁谁他妈跟我说你是他半个儿子，你是怎么个意思啊？莫非你俩谈什么关系了？我说，妈，是这样啊，他咋说咋说，我现在正在祷告呢，我就祷告明白了，我最后我也得征求你的同意，你不同意我也绝不，我一定要个凭据得你同意，你不同意，妈，我不能把他带在家里头，你不同意。我说，妈，我正在祷告呢。我妈说，不要祷告了啊，妈不同意。明白了，这不是神的旨意，明白吧？所以我就告诉那姊妹，我对得起她，我真是付上代价的祷告。我说，姊妹，这件事情没有神的带领，完了。那么你们一定要问这个，那么这个人你今天是人俩怎么弄到一块儿去？那是啊，我不用问你的心眼儿的想的事儿，我都知道。我也给你做个见证，我们俩根本，我们俩是同工，在一起都是学生，四年半的同工，都是学生嘛，学生会基督徒学生会啊，我是弟兄的负责人，他是姊妹的负责人，我们俩是在学生里服侍弟兄姐妹，好吧？我没说吧，那时候立志不谈婚姻，就怕这个问题弄乱套，弄乱了，不谈。他也不谈，我俩根本我也没想过他是我的姊妹，没想过，神能做见证，没想过。换句话说，好了，1955年，我是8月1号毕的业，刚把白大褂脱下来，不让回家，就看起来了。开斗争会，在学校里开斗争会，斗争，斗了8天，我就进入监狱去了。8月8号入监狱，和神的仆人王弥道先生是一天，全国第一批。他也住监狱了，他是在他的学校走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好了，这就换了俩人都到里头去了。到里去了，我昨天说没说呀？那个，我就羡慕着进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里边心里是欢喜快乐，跟一个小鸟一样。人家每天上午下午叫放风，就是你给你门拉开，到院子里换换空气，跑跑步。我咋跑法？我把那脚跟踢着屁股跑，人家骂人一顿，老实点干什么？你像个犯人样吧你？没少挨了批评，就说明那个时候在里边那光景是那么样的喜乐啊。后来2个来月也不交代问题，他没问题交代啥，能吃能喝能睡，人家要观察你说这个人也怪，所有的犯人都愁眉苦脸，他高兴的跑起步来跟小鸟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，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，这个人他不像个犯人样。所以有天那个省政府 官员就审讯，我就问说你都想什么了，你一天意思说能吃能喝能睡的傻乎乎的，你在这待在这里的觉得待着挺得劲儿的，你啊你都想什么了，你那时候就单纯。我说我想什么都说啊，都说，我想什么都说啊，想什么都说。我说那窗户前头有个大喇叭头，高音喇叭，我说那东西讨厌，喇叭头怎么讨厌了？我说那时候我们就上课，下课一上课一吹哨就坐下学报纸学政治的，然后一休息就下课了。我说我下课时我要祷告，我也刚一祷告喇叭筒就叫唤起来了，我说我讨厌他，又挨了一顿骂。你还想什么呢？我说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个某某人他进来没有，你问人家干什么？那是我们天天吃窝头，就是玉米面啊，玉米面窝头，玉米面窝头，窝头白菜汤，菠菜汤，窝头菠菜汤，窝头那菠菜汤里有鞣酸呐、啊，吃的我没胃病人都恶心，那个心里头他有胃病。你问人家干什么？我说这个天天吃这个窝头菠菜汤，菠菜汤这都我都吃的心里发烧发恶心，那某某人他有胃病啊，反动透顶，到今天呢你还惦记人家呢？你问人家进来没进来？我告诉你吧，你进来他能不进来吗？进来了，告诉你，我找到答案啊，也进来了。这一进来了，感谢神，第二天起我就因为我们一下课的时候可以借针线缝缝补补的，完了把线还回去，我的嗓门不是大吗，我就使劲儿叫唤，报告，使劲叫唤，借一根针，一条白线，一条黑线，使劲叫唤，又挨顿骂，干什么老实点，干什么这乱叫唤的。我这么一叫唤不要紧，其实我在故意喊叫，让大家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不都谁都进来了，这么一喊的一听我的声音，大家互相都得安慰了啊，是确实是这个意思。完了第二天我隔壁的房间有一个声音，声音不大，报告，借一个针，一根线。我一听这声音是谁的声音呢、啊？就是他的声音。哎呀，我就明白了，我的姊妹就隔一道墙，他在那儿待着。这话长话短说吧，后来他有病了，他回来的早。那么宋家宋尚杰就宋博士家里的人，当我们俩都进到监狱的时候，他们有这个共同的看见，说这俩人将来从监狱出来，他们组成家庭最合适，是他们的看法。但是我还没出来，他还没出来，这不都是空谈？所以他们在祷告里就纪念等候。后来他先出来，出来了一个人怎么谈呢？他就得了肺结核。为什么肺结核得了肺结核？因为那个房间里头有一铺木头板睡六个人，紧挨着他的人是一个开放性肺结核，所以说那个脑袋脑袋离得一尺远，你说那个空气肺结核的细菌不都跑到他鼻子里去了？说这么样他得了肺结核了，出来了，出来后就养病在北京。后来我又过一段我也出来了，出来了以后了，那个宋家的人就跟我讲，那个来弟兄啊，我们跟你说个事儿，这你说圣灵，说我说那个圣灵在里边的直觉，我不说过这个吗？直觉就是有直觉。我说你说吧，他还没说呢，我已经知道了你是跟我提说这个事儿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所以这个圣灵在我们里边就那么灵啊， 他有直觉，还没等你说的我明白你说什么了。我说你说吧，那你说这事儿了，我们大家会在这儿祷告，认为你们两个最合适了，你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肺结核，对不对？我说那你问姊妹去，起码我没有反感，因为啥？我们俩四年半的同工，四年半同工，灵性的光景彼此了解的自然情况下非常清楚，不带着任何假冒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另外他也得了肺结核，肺子上有橘子这么大一个病。我说你问问姊妹去，那么他就问姊妹了，姊妹了后来写信告诉我，弟兄你来一趟，我就去了，他在 学校养病，来还是你姊妹比我大方。姊妹说，弟兄那谁某某老宋家那谁谁谁 给咱俩提说咱俩的事儿了没有？我说提说了。你祷告了没有？我说还这么大的事儿还能不祷告吗？你祷告的结果是什么？我说我祷告也没见到异梦，也没见异象，就觉得这是一件美事啊，真的觉得这个美事，一祷告主这是个美事。在哪说那个美事呢？玛利亚打破玉瓶，记得不记得？这是一件美事。我说我就觉得咱俩这个事儿是个美事。我姊妹说，我祷告里头也是得着这句话，这是一件美事。那么你也美，我也美，我们俩就美在一起去了。俩礼拜把事儿定下来了。姊妹说，我肺子上有这么大个病。我说姊妹，我愿意服侍你，因为他今天得肺结核是为了主受的苦，他不蹲监狱他能得肺结核吗？是啊，他为主受的苦，我愿意为主愿意我服侍他。我就跟他表态，我说我愿意服侍你，我没有嫌弃他肺结核，第一个也是肺结核，这第二个还是肺结核，不一样啊，人这个肺结核是为主得的肺结核，懂不懂？然后我说他，我说我家里穷啊，我哥哥是蹬三轮车的，他说我也不嫌你穷，我们俩一个不嫌穷，一个不嫌身体不好，在物质上我们俩没有半点儿得到对方得到什么物质的东西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们俩同工一同的服侍神侍奉神。就这样俩礼拜我们就定了，我诚实告诉弟兄姐妹，我荣耀归给神，到今天我还觉得美，到今天，今天美到今天，怎么个美法？不是我姊妹长得美，不是的，乃是灵里头他俩那个合一。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，外地请我讲道，我就有点顾虑。姊妹就听了，人们外边请你讲道，你怎么不答应人家？那时我还没退休呢。我说你看我来探亲来了，探亲探亲，在家里没待几天，就往外跑了。姊妹说着，你不要顾忌我，你好好祷告，祷告清楚你就走。他往外轰我，弟兄姊妹没有扯过后腿，他轰往外轰我，去做工去，做工去。这样我跟你说弟兄姊妹，神的祝福一直美的，美的今天就是美，里边美，不是姊妹长得什么美了，不是那个的，不是灵里的美。为什么神就这么预备？我们的心是为了服侍神，他也要服侍神，我也要服侍神，我们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，我们都愿把自己献上，组成家庭，共同的什么侍奉神。好，感谢神，正因如此，神耶和华神也祝福我们。我的三个孩子 也都是在基督里，都在基督。所以神对我家庭的问题没有给我负担，因为他知道外边的工作很需要，没有因为家庭问题我受到这个，神都给我解决了，三个孩子都在基督里。我做这个见证是告诉弟兄姊妹，婚姻何等重要，重要不重要？重要，它是我的力量啊。这话我其实实践过，不多说了。当我里头对一个问题犹豫不定的时候，你别看我姊妹是个内向人物，你别看我是外向人物，要真的遇到了问题了，我是就摇摇晃晃的，很轻易拿不定主意的。我们这个姊妹，人家你别看黏黏糊糊的，人家心里有数，到必要时候咔嚓一下子就定下来，那么个姊妹。我这个人呢还就是晃，这晃要正需要用咔嚓一下子，不然我一直晃。所以正是我的缺点他补上，他的缺点我补上，两个人是什么？二人成为什么？重要不重要？所以我就确信神的话，敬畏耶和华的人怎么样？什么好处都不缺，都不缺。话说这个了，肺结核，肺结核，现在人家肺结核开了刀了，到老年了，人家把肺子切了四分之三呢、啊。他呀，年轻的时候弱不禁风啊，那时候我是硬邦邦的年轻时候，现在到老了相了反了，我走起路了勾了个大腰，人家走路比我利利索索的，我心想服侍他，实际上一辈子他是服侍了我了。到今天我的一辈子就给他买过一件东西，买了一双羽绒被，因为他身体软弱，我出差时候买一个羽绒被，结果还不称心，因为他不压风，所以也没一辈子我在他身上就花这么一个钱。我们没有物质的问题，你给我这个缝纫机，这个电视机，几个钻儿，没这个东西，没有。刚结完婚的时候我们家里什么情况，我也没工作，我们就葡萄糖盒装葡萄糖那个纸箱，脱下衣服来装在纸箱里头，那一个纸箱装米面棍儿，后来发现老鼠咬这个米，老鼠老这个米咬这个米，我自己就做一个不会木匠做了一个小柜子，这叫为了挡老鼠，就这么日子这么过起来。他一个破皮包，我一个破皮包，俩人破皮包落在一块儿，再加上两个葡萄糖盒，就这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。感谢天父，我们结婚那天怎么样？把弟兄姐妹请来，有那么五六十位，给我们大家一祝福，一唱诗，一祷告，一祝福。我表个态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到今天你到我家去，我那楼上还写着呢，注意了没有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，这是我们的中心的目的思想。花多少钱？我们俩结婚花10块钱，买点糖果，买点茶叶、花生、瓜子儿，大家一克一克拉倒，没有大办。当然我们也办不起，就办得起我们钱也不花到那边去。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对我们有意见的，没有，我们是活在这个里头，没有大操大办。他也一辈子没穿过礼服，什么婚纱呀，那个衣服都拖了地了，那个东西弄他干啥？他没有，他就一个小虎的衣服。他相反的给我花15块钱做了一个花旦衣的中专章，就把这个新郎打扮起来了。我们一辈子没有在物质上互相有任何的半点享受和利用，都是灵里的享受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说弟兄姊妹，你说这婚姻问题是个大事情，愿弟兄姊妹神祝福你，特别年轻人，我们年长的人对你后代的人要有关心，要关心。 要留意某某，比如说到二十一二了啊，那个小弟兄二十一二了，应该互相都注意注意。如果我们教会里头，比如说香园啊、路程啊、长治啊，各个都互相凑一凑，我相信不是个难事情。这样各位弟兄，他们下一代人把婚姻问题要解决好，我们的教会就大有前途了，后继什么人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就先交通到这儿。